有时候我们到道场啊，很多老人家哈、哦、就要找师傅跟师傅，我脚疼哦，啊哎这边打了之后还要这边腰够疼，啊卡够疼哈，所以这个全部加持完，一个人都要五分钟。可是这个老人家来，就是无非就是辛苦赶来这一趟，就是无非就是希望是说啊，师傅你帮我加持啊，哈、哦，帮我这个出苦。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在这个健康的时候，哈、哦，我们这个心力都还充足的时候，我们就要先练习，先要有这样的一个心量。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心智啊、哦。当我们真正的就是说受苦了、生病了或者遇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这个发起，就是说真的愿意带众生受苦啊、哦，以这样来供养众生啊、哦。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修行啊、哦，已经成就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啊、哦，他不会以这个带众生为带众生苦啊、哦，以这样的一个供养啊、哦，会觉得畏惧。因为他已经证到无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啊，也没有一个没有这个自他的对立跟分别，所以他也不会执着说，哎，不行啊，他如果这个病哦真的传到我身上来，那我怎么办哈、哦？那我又没有积蓄，我又没有那个哦，想了一大堆，这样子就是熊太贼啊哈、哦。其实在这边就是说，我们是发展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心量。如果说我们修行到位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没有这个。已经没有我了，他也不用说，也不会去害怕说，哎，我带这个众生苦，哦，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法界众生，它其实都是一体的，哦，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修自大交换，有一个方法是自大交换，我们可能常常听，哦，自大交换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是说我们讲说的这个同理心或设身处地，其实自大交换就是说，把我的安乐。我愿意供养布施给他，然后他的这个苦呢，我愿意带他承担，好，这是自大交换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也讲说，其实我们也看过啊，尤其是在这个父母对子女是比较容易见到的，就是有时候这个子女哦遇到这个意外的时候，父母亲哦那种强烈的这个悲心，会愿意说啊，这个孩子我愿意替他哈受罪受苦，我希望带他哦代替他领受这个。这时候他的心很沉啊哈，那孩子可能被火烧了或者什么，可是他不觉得痛，或者他这个病很快就好，就是因为父母亲他这个心非常非常的沉。那也有的人他是说，他这个术士就是这个善根启发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说，在这个印光大师他的这个文钞里面就讲到有一位师兄啊，他就是他那个这个有脱肛的就是痛苦嘛，哦，就是他那个痔疮，哦，每次上厕所很痛苦，哦，然后之后又会那个脱肛，每次呢就是这个上完厕所都要这个在床上躺一下哈，等他那个这个恢复正常。那有一次他就是因为事情赶着办，所以就没有那个去休息，就马上就是出门了。那时候就可能是马车吧哈，还是那时候好像是马车哦，就坐在这个车上了。他这个因为他那个里面的东西跑出来嘛哈，结果就在车上磨的这个就是。血都流出来，就痛苦很久，后来回去躺一个月都不能好，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在他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哦，这个术士三根发相，哦，他就发起说，哎，我就这么苦，哦，这么大的痛苦，那跟我一样有这个病的人，他不是也要受这样的苦？哦，心里的一念的不忍就起来，就想说啊，既然这么样的痛苦，我自己都那么难受的，我不愿意别人也受这样的苦，这样子好了。这个所有这个苦的人，我愿意带他受，他们就不要苦了，就我多受一点，我不只是说我带他，只是说哦，我受就等于他说不是，他说我愿意多受一点点，既然我已经要受，我愿意多受一点哦，那我希望其他人不要受这个苦。他发了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是真诚的哦，然后他之后就睡着，之后醒来之后居然这个躺在床上一个月不能起来，他就这样子就哦，这是个发心发这种菩提心的功德非常不可思议。那当然在这边我们不是说哦，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每次都要带众生受苦，是希望我的病可以赶快好，不是这样哈，就是还是为了众生，从不忍众生苦这个角度上面去愿意带众生受苦。那也有一些大德对这个部分的诠释是说， 就是说带众生受苦，一般我们讲说这个业报是个人的嘛，个人的事情，那也有大德的诠释说带众生受苦呢，就是说我们呢愿意，比如说我们这个 一天的三餐呢，我愿意减省一餐或也减省两餐，就是我自己愿意说一节食，把我自己的受用呢减少哦，然后把这个多余的时间或者是说这个财物呢就拿来这个帮助其他比较苦的这个众生，这也是属于这个带众生受苦的一类哦，就是有这个程度的这个差别哦。接下来第五个呢是勤修善根供养，精勤修习一切善根作为供养啊。那一切善根呢就包括了这个世间的人天善根啊，人天的善根就是指就是我们修这个五戒十善嘛啊，五戒十善法能够这个生在人天。那出世间的善根呢是指这个四地十二因缘和最高的无上菩提善根啊，这就是无上菩提的善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大乘菩萨他的唯一善根就是精进，精进力是菩萨唯一善根，那他是精进在发菩提心行六度万恨，所以这是这个无上菩提的善根。众生本来具有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那一切的善法也都是原此三善根而生的，所以必须精勤修习这些善根使它增长，这是勤修善根善根供养，所以我们的精进呢也是对众生的一种供养。那第六呢是不舍菩萨业供养，菩萨的事业就是广修六度万恨，因此菩萨是以弘法为家务，立身为事业，那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自己的生命可以牺牲，立身的事业不能停止以不舍菩萨业作为供养就是这个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是不惜生命的，他是到死为止都是精进的在弘法和护法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说因为他不忍圣教衰，所以他要弘扬佛法因为他不忍众生苦，所以他随时他都要做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那第七呢，第七个法供养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就是菩提心供，时时以菩提心作为最殊胜的供养，就是他念念都不舍弃众生随时都是这保持着一个菩提心在过生活那这样他积聚功德是非常的快，因为他念念都不忘失嘛。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在家闭关呢，我也是为了这个发起菩提心来闭关，因为我发心我这个闭关成就的这个功德呢，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我这个发心呢，就是我这样的闭关呢，我成就的就是要来帮助这个苦恼的众生。所以如果说他今天他念佛他是不离菩提心他就是以菩提心在念佛的时候他就是他也是对众生的一种供养，对上师三宝的一个供养所以他这边不离菩提心供养是说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他都是不管修行什么法门听什么课程那我们参加什么法会拜忏诵经其实我们都是在菩提心的摄持之下，就是这个菩提心就是为了自利利他无上菩提心这边讲的就是指这个菩提无上菩提的这个部分那这七点呢就是这个法供养那法供养是比这个财物的供养来讲的话是它的功德是大的很多那后面这边就讲了善男子如果以前面所说财物的供养这样无量的功德来和法供养一念的功德做比较的话呢是不及它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个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那后面就是全部它就是这个计数的单位，也就是说它这个供养了是没有办法可以比较的是不能够这样子去比较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他不敢到道场里面来或者是不敢亲近这个出家人他就觉得说师父我就没有我就是这个财力有限我不敢来道场因为道场很多法会有很多活动好像碰到师父呢都需要供养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就是说 最好的供养就是能够以法供养。其实我们前面我们这个七点呢并不是这么困难，你看你只要精进用功其实就是一种法供养，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每次在这个课后的回向都这个上报四众恩下济三途苦嘛，因为我们在听一堂课我就是一种，我如果在这里面精进的话，我在这边这个不是说哎妄念纷飞哈，多少我们就是能够摄持多少法义，这个都是能够有一分的精进就是一分的供养哦，所以我们最好的供养是法供养哦。那这边接下来就讲说为什么法供养的功德这么大呢？哦，那是因为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尊重法的缘故哦，因为佛是依法而成佛的，依着法修行啊，哦，来成佛哦。那由于这个法是纯净无染的无漏法，是实证究竟真理的法，只要依教奉行就能够成佛。那诸佛也是修行这些法而成就的，所以菩萨他行法供养就等于是供养一切佛，也因此能成就一切佛道，如此修行法供养才是真实的供养。就是讲到说为什么法供养这么的重要，翻过来那后面这边也就是我们十大愿望都是一样的，如此殊胜广大的供养要到什么时候才穷尽呢？一直要到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尽的时候我的供养才尽，但是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是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我的供养是没有穷尽的时候。如此敬未来际念念相续没有间断，恒常以清净的身口意三业修供养，永远没有疲厌的时候。所以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财物跟这个法就是要能够对这个财物不要有这个帮助我们能够卸脱对这个财物的贪执，还有对法错误的这个认知跟执着，这是广修供养。那第四呢，第四是忏悔业障。善男子所谓忏除业障就是菩萨自念，我在过去的无始劫当中，由于贪嗔痴烦恼的发动，使身口意造作了无量无边的恶业。这些恶业如有体积相貌可见的话，就是整个虚空也无法容纳。哦，现在我以最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在遍法界如围城树般佛土中的一切诸佛菩萨面前至诚的忏悔，忏除过去已造的恶业，并发誓以后不再造。如此恒常的住于境界当中，圆满一切持戒的功德。那忏悔业障最主要就是对治恶业，如果能够诚心的忏悔，就可以净除烦恼障、业障、果报障这三种障圣道的障碍。同时呢，它也可以成就人天圣妙的境界善，得正报依报具足。那这边正报是属于个人的业报之身。当我们的这个正报圆满的时候就是佛身，那依报呢就是众生共业所成的外在环境，依报圆满的时候就是佛的净土。那我们常常一般人会认为说我做错事才要忏悔嘛，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忏悔呢？那其实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没有成佛就是还要忏悔嘛，因为我们平常也是我们要不离这种忏悔的心念，因为忏是忏过去已经造的恶业，悔呢是发愿说将来不要再造，所以忏悔的精神不是说我只忏了再忏，忏了再忏。他这边讲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念念这个不离忏悔，并不是说没关系我忏了，我如果说我一件事情做错了一再的忏悔，就是我做错忏悔，忏悔之后呢你诚心诚意忏悔之后我们要放下。可是如果说我们做错现在忏悔，下次再做再忏悔，就是我忏每做一次我忏一次，然后总是没有断除的话，这个不是真忏悔，这个忏悔是假的。所以我们如果说知道说忏它是忏过去已造的，悔是就是防护将来不要再造，那我们就知道说如果真正我们能够真心的忏悔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会再，我们说就不会恶过了，不会再反复的同样的这个过失不断的一直的这个重复。那我们常常也会觉得说就是我现在碰到了这个逆境那 我可以忏，可是我过去不没有碰过的这个，就是我可能造的恶业，现在还没有现前呢、啊。我心里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说我有过去生生生世世有无量的过去生，那我怎么忏？哦，我又不知道我做错过什么，我怎么忏？哦，常常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跟这个不安呐、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一切恶业中，总是不离开十恶业嘛，总是不离开身口意这三方面嘛。哦，都是一定从我们的这个意念发动嘛。哦，意念发动之后，可能我今天一个贪心起来的时候，我可能发动我的口业是讲这个谎话。哦，比如说我今天做生意，哦，我这个谋取暴利，哦，就是不就是我们不是拿合理的这个回馈，我可能为了谋取暴利贪心起来了，我就讲谎话。哦，讲谎话就是要希望能够这个骗得你来这个跟我这个成交这一笔生意。哦，或者说我因为贪心起来了，然后我造这个生的杀业，哦，生的杀业，因为我贪图这他这个钱财众多，所以我就想办法谋杀他。那其实我们的一切的这个恶行离不开这个十恶业，哦，身口意十恶业，所以我们从这方面下手去忏悔，不用一直担心说，哦，我就不知道我过去做过什么了，哈，那这样子忏悔有效吗？哦，这样会不会这个太含糊笼统？哦，其实不会。我们当我们的这个从心念里面真诚忏悔的时候，就会一直消落我们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业习。所以这个我们说，即使到这个等觉菩萨，哦，也就是在成佛之前，哦，最后的时候，已经到十地菩萨，哦，等觉接着就要成佛的时候，就因为他就还没成佛，所以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还有一品无明没有破嘛。我们说有41品无明要破，他还有一品无明没有破。所以他仍需要忏悔，更不用讲说我们凡夫啦，凡夫境界是一定要忏悔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学佛的人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大部分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对这种忏悔这个观念会比较不容易接受，都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做错事，我为什么要忏悔？我又没有作奸犯科。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静心下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话，哦，经典里面也讲啊，我们这个举心动念都在造恶啊。哦，其实我今天升起一念的嗔恚心，其实我就在造恶了嘛，对不对？哦，比如说像这一种又湿又冷的天气，哦，我坐车来，哎呀，这个车子火车给我误点了，或者是公车挤得要命，然后这个又脱班哈，哦，又等很久，然后大家那种湿湿黏黏的，然后就很不舒服，心里就是一直在嘀咕，哦，一直在发火哈，哦，一直在冒火。其实我们这个不是就已经这个嗔心就一直起来嘛？哦，其实所以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真的静下心来，真的随时都在造恶，实在是这样子啊。哦，其实所以我们今天在经典里面也讲，我们今天能够说用功诵经，哦，诵经念佛拜忏，能够做几一些，哦，看起来是用功的事情，其实也都是这个佛菩萨护法的加持，不然事实上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很没有办法，哦，大部分的时候早上一起来，哦，就有的人早上起来就有一个下床气，哦，然后这个昨天没睡饱就一直要发脾气，哦，早餐没有吃或者是午餐开会，哦，过了时间，哦，那个血糖一低，哦，就是这个脾气也很大，哦，怎么可能没有造恶呢？其实我们身口意随时都在造恶，如果拿这个十二业来解释的话，其实随时都在造恶，真的，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像有的时候是这个恶口啊，不小心就恶口了嘛，哦，或者是说那个不小心我们可能就讲了这个离间语啊，就讲了一些两舌，诶，对他不是那么高兴，诶，讲两句话其实就在批评人家，就在恶口，这个离间都有。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理解，其实我们随时都应该是会观察到我们这个身口意的不清净，还有一些这个恶业一直在造。所以就是这边就是讲说他能够对治我们的恶业，所以当我们这个无明没有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不造业啊，因为我们就是总是会起烦恼嘛，起烦恼就要造业，然后就果报。所以他如果我们诚心忏悔，他这边讲说可以净除这个三障，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慢慢的净除我们的内心的这个烦恼。那如此忏悔业障呢，直到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的忏悔才尽。而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我的忏悔也没有穷尽的时候。如此敬畏来际，念念相续，没有间断，恒常以清净的身与意三业修忏悔，永远没有疲厌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我们生活中一旦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忏悔， 好，就是先忏悔，就是哎，我的过去恶业现前了，就是恶业现前了。一方面呢，哈，就忏悔；一方面也庆幸自己可以消业障了，哈，就是这个时候不报，什么时候报呢？好，那所以我们呢，如果说生活中一旦碰到逆境，好，有人这个违逆我啦，或者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啊，或遭到这个天大的委屈，心里觉得啊，这个冲天的委屈，心里这个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一旦遇到逆境，生出来第一念就是抱怨的时候，哦，那这样子就是我们修行还没有这个功夫还不到，哦，如果说我们一旦遇到逆境不顺心的时候，乃至别人呢，啊，这个对我们的非常的轻慢的时候，哎，我们这个不管对境如何，哦，只要是逆境来，我们第一念升起的是忏悔之心，那这个就修行功夫稍稍就是比较好一点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我们检视自己的一个这个一个就是一个标原则啦，哦，那接下来呢，介绍第五个是随喜功德，哦，善男子所谓随喜功德，是将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国土都碎为微尘，每一微尘代表一佛，面对如此无量无边的佛，修随喜功德。那随喜诸佛哪些功德呢？从佛的初发心修行开始，为了求圆满一切智，精勤的修集福德资粮，不惜布施自己的身体性命，然后经过的时间呢是无量的长，就如把不可说的佛土一一碎为微尘，每一微尘代表一劫，有如此微尘数劫的时间，每一劫中呢又舍了不可说，有如围城数量多的头目手足，如此行一切难行苦行，渐渐的圆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愿力方便般若，这个初地到十地菩萨的十种波罗蜜门，得证各地菩萨的智慧，最后圆满无上菩提而成佛，佛波涅盘后呢，再将声色力分布各地，受人供养膜拜。所以从佛的出发心到最后圆寂，这中间所有的善根我都自心随喜。这边这个十地哈，一般我们这边这个禅定哈，第一行这边哈，禅定智慧啊，智慧这样也是可以。不过一般我们的这个第六度，我们是说般若哈，然后这个愿力方便哈，这个般若一般我们是用智啊，就是。我们就用那个通我们一般的这个就是第六度是般若，第十度是智，哦，那除了随喜佛的功德以外，我们也随喜一切众生的功德，哦，那一切的众生呢就包括十方法界的六道四身所有种类，哦，对一切众生所有的功德乃至如微尘般小的功德我都自心随喜，哦，那对于十方三世一切声闻乘跟独觉乘的有学无学所有的功德我都自心随喜。这边有学呢，就是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及辟支佛果位，还要继续再学习的，称为有学位，就是其实就是小乘的初果、二果、三果都属于有学位，哦，那这个无学呢，就是已知证到阿罗汉以及辟支佛果位，不需要再学，称为无学位，也就是四果的果位，哦，小乘的第四果的果位是这个无学位。也就是说呢，从这个佛啊，乃至一切众生呢的这个功德，我们都要去随喜。好，那刚才在讲这个佛从初发心到成就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他这个把它写出来，其实就是供我们去思维的。好，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在用功的时候，回去复习的时候，我们就是从这个文里面呢，就随着这个文来思维说，啊，佛他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是如何的为了这个众生呢，哦，为了利益众生要成就佛道，然后呢不惜布施自己的生命呢，啊，经过那么久的时间，哦，乃至这个不管是头目手足乃至什么东西他要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他，哦，这样的一个功德，然后才渐渐的圆满这个十种波罗蜜门。我们是提供我们去思维，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说，哎，那个端身正坐它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我们静下来，我们这些随时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如果说我今天是研读经典，我就是研读这个法义，我就是这样静下来，一样是端身正坐来这边，就是说静心的来研读，然后静心的思维，哦，是这样子，哦，不然其实我们念过去也就都，哎，其实就是一个印象而已，没有办法深刻，也没有办法升起这种真正的这个深刻的这一种感动跟这种随喜。 然后呢，菩萨哈，对菩萨所修的这个难行苦行，还有自求无上正等正觉佛果所积聚的广大功德，我都自心随喜。哦，就是从佛啦到凡夫，哦，到这个小乘声闻、独觉，还有这个菩萨，哦，所有的功德我们都随喜。哦，那这边就是讲说这个随喜呢，哈，它是这个后面这个一样的部分哈，我们就不再那个不再重复念啊。哦，就是这个随喜它对治嫉妒嘛，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随喜的时候，我们那个嫉妒的心就没有了。凡夫的境界是即使他这个修行十年二十年啊，如果没有去对治的话，这个嫉妒心还是会有的。可是我们随喜就是转这个嫉妒之心成为随喜之心的时候呢，我们呢不但可以这个就是减少我们的这个嫉妒心，还可以累积这个随喜的功德。哦，那一切的好的我们都可以随喜啊。哦，那人天善法哦，一切的这个善事善行，有漏无漏的善行哦，我们都可以随喜。所以在这个佛陀的时代啊，哦，就是诶，这个随喜，有些人他为什么很贫穷，可是他的功德很大，因为他是随喜功德嘛。他看到国王啊，这个有钱，这个大富长者，他们在做这个广大布施的时候，供养僧团，供养这个佛跟他的这个弟子的时候，供养三宝的时候，他就升起说，虽然他自己没有那个财力，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可是他看了实在打从心里面欢喜赞叹的时候，这个随喜的功德跟他供养的，实际上供养的功德是一样的。主要是因为他是升起的这个心量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真诚。如果说我们是说，因为说有的人他是因为听到说哦，随喜功德跟这个行善的功德一样，那我就不要行善了，布施给他布施，我在旁边随喜就好。那这样子呢，其实没有真正的随喜，这样子还是有这个牵绊的因素。所以我们凡事就是在这个修行上面，凡事都是这个扪心自问啊，我们自己要看说，虽然他形式上他可能说哦，随喜你的功德，可是他是不是真正的发起随喜之心？如果不是真正发起随喜之心啊，只是口头上的随喜，或者是说心理上有牵贪，想说那我就随喜功德就好啊，其实我经济能力也不太好，我就是只有什么供养法会布施法会就赶过去随喜嘛，别人供什么都随喜，这样的一个心态，它就不是真正的这个随喜的心态。那我们这边讲的随喜说，它是发出真诚的，然后欢喜的，就是真的他也觉得说这样做真的非常的好，对于这样的善行非常的赞叹，这样呢他就有这个随喜的功德，而且呢他不会有这个嫉妒的这种心啊。所以有的人他如果说嫉妒心，我们如果说察觉说检查我们自己，我好像嫉妒心蛮重的，那我就要多从这个随喜上面来对治啊。就这个嫉妒心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就先随喜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做的时候，边就是刚开始呢，这个心理上面不是真的这样子，就是说虽然想要随喜，可是做还是不是那么能够做到。可是呢，我就随喜他的功德一次两次，慢慢的我们的这个心就是会转化过来。所以我们修行不是，我们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修行怎么好像，我就是因为有这些障碍哈。可是事实上，我们都是说从。我如果说我有一些比较重的习气、比较重的烦恼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对治一定是不得力的。可是你渐渐做、渐渐做，这个由生转熟的过程呢，你慢慢的就会开始欢喜了。